服，含金量满满。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历史不断向我们证明，把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和国家在时代浪潮中超车的关键。未来正在加速到来，如何搭上这趟时代快车？建信基金顺势推出科技品牌星火科创，覆盖四大产品线，助您全面把握科技投资机遇。锁定建信基金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下期带你精准追风，聪明布局不迷航。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 call， 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从低空经济到 DeepSeek， 人形机器人到创新药，半导体到光模块，这两年的投资圈总被科技相关话题刷屏，科技主题产品也成了当红炸子机。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的突破，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会扭秧歌的机器人，火爆出圈的技术突破让投资者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机遇，点燃了科技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加强了市场信心。近年来的各个会议和报告中反复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外，科技板块表现出的高成长高弹性也是吸金的重要原因。以科创综指为例，自2024年924行情以来上涨了 115.8%， 2025年以来上涨 46.9%。 而从中长期来看，自2020年以来，科创综指创造了超 60% 的涨幅，远超同期大盘涨幅，含金量满满。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历史不断向我们证明，把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和国家在时代浪潮中超车的关键。未来正在加速到来，如何搭上这趟时代快车？建信基金顺势推出科技品牌星火科创，覆盖四大产品线，助您全面把握科技投资机遇。锁定建信基金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下期带你精准追风，聪明布局不迷航。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 call， 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从低空经济到 DeepSeek， 人形机器人到创新药，半导体到光模块，这两年的投资圈总被科技相关话题刷屏，科技主题产品也成了当红炸子机。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的突破，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会扭秧歌的机器人，火爆出圈的技术突破让投资者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机遇，点燃了科技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加强了市场信心。近年来的各个会议和报告中反复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外，科技板块表现出的高成长高弹性也是吸金的重要原因。以科创综指为例，自2024年924行情以来上涨了 115.8%， 2025年以来上涨 46.9%。 而从中长期来看，自2020年以来，科创综指创造了超 60% 的涨幅，远超同期大盘涨幅，含金量满满。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历史不断向我们证明，把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和国家在时代浪潮中超车的关键。未来正在加速到来，如何搭上这趟时代快车？建信基金顺势推出科技品牌星火科创，覆盖四大产品线，助您全面把握科技投资机遇。锁定建信基金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下期带你精准追风，聪明布局不迷航。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 call， 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从低空经济到 DeepSeek， 人形机器人到创新药，半导体到光模块，这两年的投资圈总被科技相关话题刷屏，科技主题产品也成了当红炸子机。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 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的突破，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会扭秧歌的机器人，火爆出圈的技术突破让投资者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机遇，点燃了科技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加强了市场信心。近年来的各个会议和报告中反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建信基金直播间。那这里呢，依旧是我们每周四的固定栏目指点迷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鹿。那大家今天也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是科技是不是又王者回归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科技板块投资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科技股是不是又回来了。因为确实进入到八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一条风景线，那就是科技板块它这个强势反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围绕这个话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下，这轮科技行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反弹，那以及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支撑因素去让它后续有一个比较持续的亮眼的表现。那最后呢，我们也会落脚在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波反弹行情。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正题当中。那我们也可以先用几个比较直观的数据来看一看八月份以来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先看大盘的话，其实从八月初到目前来看的话，那上证指数呢是涨了大概能有三个点，然后沪深三百呢涨了是两个多点，但是这是大盘整体的涨幅。我们如果只看科技板块的话，其实可能这个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比方说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创业板指的话，可能八月份以来涨了能有七八个点，然后科创五零呢也涨了六七个点。那我们再聚焦到比较细分的这种赛道的指数去看的话，比如说这个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指数呢，它涨幅达到了大概14%左右。然后我们如果去看这个申万31个行业的话，其实会发现电子行业呢，它的这个涨幅是最高的，它涨幅呢超过了13%，那也是在申万31个一级行业里面呢，涨幅是排名第一的。那紧随其后的呢，就是这个通信行业，涨幅也是达到了11%左右，排名是第二。所以说我们整体也可以看到，整体科技板块不管是宽基指数还是一些细分的赛道，他们的涨幅呢都是远远超过大盘的。所以我们也说这个科技反弹其实也是有据可依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为什么科技板块会反弹这么猛，它为什么会就是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表现一下子就想到这个王者归来这个词儿呢。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科技板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快表现背后的原因呢，归结为四个词儿，那分别是政策、产业、资金。那三个词儿，这三个词儿它三重共振之下呢，给这个科技板块的反弹呢添了一把火。那我们接下来就挨个给大家拆解一下。那首先呢，第一个词儿就是政策。那因为我们看到八月份以来呢，这个政策面也在持续的给科技板块去送东风。那其实七月底的时候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的指出，要扎实的推进包括算力网在内的六张网的规划建设，深入去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也提出要去发展智能经济的新形态。所以说其实这个信号它的这个分量很重，因为它意味着可能这个 AI 和算力它们已经从这种产业的话题上升到了我们国家战略的一个层面。那所以说这也体现出我们这个从政策面来看，那这种政策的确定性呢也是大大的增强了。那这是这个政策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这个产业层面来看，其 其实产业的基本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在实实在在的去陆续兑现。那其实这一点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之前可能会有很多人担心说科技是不是在炒概念，但其实这次我们也能切实的体会到，那这次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些云厂商，包括像这个谷歌、Meta 还有亚马逊这些龙头呢，甚至说是巨头，其实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去上调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那全年的投入规模呢也有望逼近7500亿美元的这个历史新高。那我们再往后深层次去挖一下，说那他们这些资本开支钱都投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投向了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方向。那再看这是国外的情况，那我们如果再看国内的情况呢，其实也能看到半导体行业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涨价潮。那从存储芯片到一些晶圆的代工封测，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它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都是体现出涨价这样子的特征。那存储芯片呢更是供不应求，那之前也有这个市场有声音传出来说，这种格局其实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那再加上我们本身国产替代也在加速的去推进，所以说像这个半导体设备以及先进封装这些环节，它们本身的这个景气度就是比较高的。那除了这个海外以及我们国内一些产业层面实实在在的进展之外，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七月底八月份以来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中报的业绩。因为七月份以来呢，其实 AI 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他们的中报的预告呢也在逐步的密集的去落地。那从这些中报中也可以切实的感受到，大部分企业的这个业绩呢都是出现了大幅的攀升。其实也就是说呢，那这一轮科技的反弹它是有真金白银的业绩再去给它形成一定的支撑的，并不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从这个海外还是国内，还是说一些中报的催化，那这几个方面呢其实都给这个基本面构成了比较好的一个推动。那也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给我们这个科技的反弹添砖加瓦。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资金面来看，那资金面呢我们也观察到它是在持续加码的。因为北向资金呢，我们看到其实二季度北向资金的这个净流入呢也是创了近两年单季度的一个新高。那其中呢我们看到细分的这个方向去看的话，那电子呢已经成为了北向资金的第一大的重仓行业。那国内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 ETF 他们单日的这个资金的净流入呢就超过了100亿。那像科创50、科创芯片这些 ETF 呢也在持续的获得一些资金的增持。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前期呢有各路资金都在陆陆续续往这个科技方向去集中。所以说我们总结前面提到这几个点的话，不管是从这个政策面的一些利好传出来给它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定调，然后从产业基本面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兑现，所以说产业整体基本面也是比较景气的。那再加上中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业绩是比较好的，那业绩的兑现也加上资金持续的净流入，所以说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呢，对这个科技板块它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有了比较坚实的支撑。那也推动了八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科技很多这个细分的方向在反弹力度比较大这样子的表现。那我们这个分析完它上涨的原因之后，大家可能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轮行情能不能延续。因为我看到大家评论区其实问的最多的，比方说我看一下往上翻一下，有人问说创业板指还能追吗？ 还有说指数基金能不能买，以及云厂商上调，科技股能不能买，半导体科技反弹还能不能加仓等等。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呢，集中都体现在说，那这一轮科技的行情它还有没有这个持续的比较大的可能性，那值不值得大家去在当前的时点去关注和布局。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其实说实话是没有人能够去提前预判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的表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客观的角度去帮大家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大家去建立自己的判断。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好的和不太好的，就是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来看。那比较乐观的一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科技板块，它其实今年其实在八月份上涨之前，七月份是回调的比较多的。那在七月回调之前呢，已经是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涨幅，那整体赛道的拥挤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经过七月份它这个回调，使它的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拥挤度有所释放。那在释放之后呢，我们看到科技和 AI 仍然是可能下半年相对来说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方向。因为科技板块它其实整体是受益于全球 AI 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的，那也有望去维持它比较强劲的这种盈利的增长。而且其实各类资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是在持续的净流入到科技板块中去。那八月份我们 A 股呢也有望出现这种脉冲式的修复行情。那一些科技的硬件相关的一些板块，包括像半导体、AI 算力以及存储等等，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是这一轮业绩改善比较相对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方向，就是说他们这些赛道的这个配置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讲完这个乐观的一面，其实我们也要冷静下来去分析一下，那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风险。所以也要给大家提示，当前可能去投资科技板块的话，需要额外去关注的几个风险点。那第一个点呢，就是因为前期它科技整体的涨幅已经不小，而且它估值本身呢也并不便宜，交易度也是比较拥挤的。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情况来看的话，那越拥挤的赛道，其实它的波动呢往往也会越大，因为它这个资金体量更大。所以七月份我们科技板块经过一波比较剧烈的这个调整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能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龙头的一些头部的标的呢，它可能单周的跌幅就超过了30%。那这可能如果是当时有投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标的的朋友可能会体会比较深。那其实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警示，就是说你去投科技板块，你不得不去关注它的这个波动性。那它涨的时候涨，反弹的时候反弹力度比较大，那它在下跌的时候呢，这个力度可能也是比较相对不可控的，所以大家要有足够的这个风险意识。那第二个风险点呢，就是科技它本身的这个行情，其实对于海外云厂商它的资本开支能否持续是依赖比较重的。那如果说后续海外的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财报不及预期，或者说资本开支的指引下调的话，那整体 AI 产业链上它投资者的情绪可能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第三个风险点呢，就是其实目前虽然说最新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年内美联储去加息的概率不高，但是它本身这个货币政策也是不确定性比较高的。那在七月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呢，我们看到出现了罕见的鹰派的分歧，但是其实对于之后它是否会再出现变化，这种不确定的波动 对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重点关注的。那所以总结来说呢，其实科技整体它的产业趋势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短期的波动也是很真实的。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与其去纠结说我现在要不要去追高，那不如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配置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能够让这个风险得到一定的平缓，能够让自己的投资组合配置更加合理。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应对？那我们可以总结为这个几点建议。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定投去代替一把梭哈式的这种投资，因为科技板块它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大家如果一次性去重仓买入的话，风险会非常高。那对于我们一些看好科技长期趋势的投资者朋友呢，其实大家去采取这种分批定投的方式，用时间来平滑波动。那这样子，即使可能遇到回调，你的心态也会从容很多。那心态好的话呢，也就会降低你这个冲动交易受到这个市场涨跌情绪波动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一些。那第二个建议呢是，大家可以考虑去采用这种哑铃型的策略。其实这个哑铃策略呢，也是很多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去采用的这样子的配置思路。它一端呢，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些高景气的科技成长的一些方向，然后去博取更高的收益。那哑铃的另一端呢，就可以配一些高股息类这种资产，或者说一些债券类的稳健类的资产，用来对冲另一头的这个比较大的波动，平滑我们的回撤。那在这种配置下呢，其实你的投资组合就相当于是一个既有进攻端又有防守端的组合，那也就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说哑铃策略也是我们比较适合大部分投资者去使用的一个资产配置的策略。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还是尽量去选用一些符合自己风险偏好的投资方式。那可能对于直播间的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我们用基金去分散个股的风险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科技行业它本身壁垒是比较高的，那它整体专业性也很强，所以说我们去选个股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再加上本身单一股票它的波动性非常非常大，所以相比之下呢，我们通过这种科技主题的公募基金，去参与这个科技板块的投资，可以起到这种一键把你的这个资产分散到一篮子的科技公司里这样子的作用。那既降低了大家去买个股会容易踩雷的这种风险，其实也帮大家节省了很大的自己去研究个股的精力。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那不管你对一个大的方向或者说一个细分的赛道有多么看好，都不建议你把全部的资金压进去。那可以给自己留出适当的余地。那在下跌的时候呢，你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去加仓。那在这个上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止盈或者是再进一步投资的操作。所以说在这之前呢，也得提前设置好自己能够承受的这种最大亏损的范围。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投资市场中经历的比较多了之后，然后也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你设好自己的止损线和止盈线之后，其实你严格去执行自己的一套投资纪律，那你整个这个投资体验就会舒适很多。那最后我们也帮大家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其实帮大家回顾了一下8月份以来整体市场的表现，那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包括一些细分的赛道，它们的反弹力度是远超大盘的。那特别是像电子、半导体以及通信等等这些方向在领涨。 那第二点呢，我们回顾了一下呢，科技大力反弹它背后的一些驱动因素，那包括像这个政策面、产业基本面的兑现以及资金这三重的共振之下，再叠加上中报业绩的一些支撑，那也推动了这个科技板块整体8月以来这个涨幅领先的情况。那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了一些风险，短期的这种波动和估值的风险，对于科技板块来说是其比较明显，也比较需要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到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在投资科技板块的时候呢，去采用哑铃型的这种策略，然后尽量用分批定投的方式去参与投资，不要去一把梭哈，然后在哑铃策略中呢，去进行均衡的布局，分批的布局，这样子也能让大家在投科技板块的时候体验感更好一些。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周再见。
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 call。